欢迎收听七乐会电台，我是五月。上期节目我们共同重温了海归交易法，今天我们继续。海归交易法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具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可行性。三、每笔交易的最大风险控制。如何控制风险？不同的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海归交易法则的答案是 3%。让我们设想一下，在1987年用唐奇趋势系统做高风险交易的后果。很明显，曲线一直在稳步上扬，直到到达 100% 的水平后转为水平线。这意味着，如果你在每一笔交易上的风险投入达到了交易资金的 3%， 你就已经在这一夜之间破产。因为这次衰落完全是利率期货市场在那一天之内大逆转导致的。每一笔交易的风险资金不能超过总资金的 3%。 稳操胜算提出单个品种最大风险资金不能超过 2.5%。 作者用类似唐奇趋势系统的方法做测试，单个品种每次交易用 1% 的风险资金交易，十年内有可能损失 20%。 同理，每次用 5% 的风险资金，十年内有可能损失 100%。 作者提出，为了在十年内遇到最大损失时还有 50% 的资金可以继续交易，他建议每次交易的最大风险资金限制在 2.5%。 一个故事，丹尼斯交给海归们的每笔交易最大风险资金是 4%。 海归们利用闲暇时间测试得出的结论是，4%的风险资金会导致账户在某个时期严重亏损，幅度达到 20% 乃至爆仓，建议调低风险。丹尼斯于是把每一笔交易的风险调到 2%。 一个交易者的资金管理系统规定，单笔交易的风险不能超过 2%。威廉·艾卡特也主张每次交易投入的风险资金不能超过 2%。 斯坦利·克罗在谈交易策略时讲到，亿万资金的管理人拉里·海特的做法是设定一个最大损失百分比，将每一笔头寸的风险与总资金相联系，即是说根据收盘价将资产组合中的每一头寸的最大风险限制在账户总资产的 1%。任何时候以收盘价计的任何头寸的损失达到总资产的 1% 或更多，就在第二天上午对这一头寸进行平仓。四、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市场趋势，忍受市场波动。什么是市场规律？从微观上说，价格波动是随机的，时间架构越小，随机性越强。从短期时间架构日线看，价格呈一定的趋势性，但不时杂以日间杂波。中期时间架构周线，价格趋势明显，既有主要趋势又有回折趋势。长期时间架构如月线，价格呈明显的主要趋势。从超长期时间架构如季线年线看，价格又显一定的周期性。我们尊重市场规律，就是要顺着主要的趋势操作，忍受日间杂波和短期回撤，只能在顺应市场波动规律的前提下减少仓量，而不是用其他诸如对冲、对锁、多策略、短期、超短线等方法人为控制回撤。就像庄稼长成有一定的规律一样，行情发展也有一定规律。我们播下种子之后，除了施肥除草，不应该再干预，拔苗助长。这里要特别讨论一下锁仓，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使用过锁仓，理由是以短护长，保护仓位，其实这是害怕损失的鸵鸟政策。如果有了损失仓位，其实锁定的是损失，如果还没损失就锁仓，就违反让利润奔跑的原则。因为主仓是顺势单，锁仓是逆势单，往往造成损失。锁仓可能让权益曲线好看一点，但是主仓的收益减去逆势仓的损失，实际收益往往下降， 本金安全。巴菲特说过，投资第一条铁律是本金安全，第二条铁律是本金安全，第三条铁律请参照第一二条。本金的安全通过清仓、顺势、持长来实现。要保证本金安全，必然要减轻仓量，但是盈亏同源，仓量减少后利润必然减少。为了取得合理利润，我们通过顺势来提高胜率，通过长期持仓来实现利润的肥尾。三者相辅相成，只有持长才能实现利润，只有清仓顺势才能实现持长。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引用 Livermore 的经典语录，在华尔街待了这么多年，稳赔几百万之后，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的想法从来没有替我赚过大钱，是我稳坐不动赚了大钱。知道吗？稳坐不动，对市场做出正确判断不算什么，你在牛市总能找到许多早就做多的人，以熊市也能找到一个早就做空的人。我知道许多人恰如其时做对了，他们在最有利的价位买进或卖出，他们的经历和我一样，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从中赚到什么钱。做对又能坚持对的人不多见，我觉得这是最难学的一件事，但是股票做手只有深谙此诀才能赚大钱。真的，交易者开悟之后赚几百万美元，要比他们在懵懂时赚几百美元来得更加容易。 Livermore 顺势持长都做到了，但少了一个清仓，所以他一生破产四次。本金安全通过截断损失让利润奔跑来实现。市场是一个外在之物，一个混沌之物，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眼睛认识到不同的市场，因而有了不同的市场规律，进而有了成千上万的策略。我们引用包子理论的话来描述市场。第一，包子是有生命的，它能够躲避，并具有能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形态，也就是说，包子不具有稳定的形态。对包子过去的认识不能够预测将来。当观察者了解到包子的新形态后，包子同样也了解到它被观察者所认识，于是变异就发生了。包子一定会趋向于观察者未知的方向发生变异，它具有足够的智慧防止观察者捕捉到它的变态规律，所以对包子的第一个认识就是它的永恒变异性。第二，包子不可捕捉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通俗的讲就是不可掌握性。观察者不能单独把一个包子从众多包子中分离出来，当你把一个包子从群体分离开后，你会发现其他的所有包子都消失了，也就是说包子的群体和个体是统一的。包子无所谓单个，也无所谓多个，包子是一种既存在又虚无的生命。第三，包子的单纯性。包子就是包子，它不代表任何事物，任何事物也不代表它。包子单纯到只遵循一种规律，除这个规律外，任何的表象都是虚假的镜像。也就是说，包子反映的是整个世界的本源。不要用复杂的理论去表述包子，越精细的表述越背离包子的本质。把包子换成是市场，这段话就是对市场一个绝妙的阐述。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失败？包子理论说，当他们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时候，失败就注定了。我曾说，包子是一种智能生命，它具有向观察者未知的方向变异的趋势，而且它总是向观察者未知的方向变异。当它意识到观察者看透了它的真相后，它一定会发生变异，从而让观察者总结的理论失败。那么，如果成为赢家，要先学会失败。成为输家，善败者不亡。包子理论说，用众多小的失败来赢得大的胜利，用小损失积攒大胜利，用99次损失100美金的方式来换取一次盈利10000美金去运作。 要用损失100美元的损失换取10,000美元的利润，就要截止损失，让利润奔跑。减少操作频率，像庄稼有它的时节一样，市场也有它的节律。交易者要做到踏准节奏，因时操作，按月线、周线发出的信号，按日线的止损建仓，然后再按周线、月线的信号平仓。资金管理，资金以结存为标准，不计浮盈，25%的总风险资金，每个品种2%风险，分2批建仓，每批建仓分4次，每次建仓风险0.25%，止损距离0.5 ATR。总持仓不超过6个品种，总持仓风险不超过5%，同时建仓品种不能超过3个，后继建仓品种需等前面建仓品种有利润后再建仓。4. 海归交易法的优势。 K 线原理，据统计，一根阳线出现后再出现一根阳线的概率较大，一根阴线出现后再出现一根阴线的概率较大，这就是 K 线原理。海归交易法的60天高低点相当于季线，20天高低点相当于月线，10天高低点相当于2周的高低点。一根季线是阳线，第二根季线出现阳线的概率较大，这时用月线跟踪，一根月线是阳线，第二根月线也是阳线的概率较大，用2周线去跟踪。小时间架构止损，季线、月线出现信号后，用日线做初始止损，建仓成功，价格脱离成本区后，封闭日线架构，用周线、月线跟踪止盈，体现了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的原则。有人专门做过测试，证明大时间架构止盈、小时间架构初始止损的方法有优势，可以提高收益。3. 稳健性。1. 系统简单，适应性强，基本上可以运用于所有公开平台推出的品种。系统耐用，没有经过曲线拟合，在大多数市场都能正常发挥。因为能够在大多数市场上正常发挥，所以能够捕捉到大趋势。对于趋势交易者来说，重复止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漏掉重要趋势。就是依靠几次大趋势来弥补止损损失后还有盈利。信号出现，按既定仓量建仓，不加仓。有人专门做过测验，结果发现加仓、减仓都会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影响系统绩效。海归交易法有2个交易系统，分别是捕捉短期趋势和中期趋势，2个交易系统叠加使用，可视为自然加仓。4. 单向操作，以季线的最高点突破为操作方向，以月线和周线止盈，保证了系统的胜率。5. 不做震荡，只做成功突破后的单边趋势，因为季线、月线、双周线都是比较大的时间架构，可以包含小的震荡，同时季线是一年的1/4，空间足够大，可以躲过中期震荡。当它发出信号时，中期的震荡行情已经突破。朋友们，以上就是这期节目与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海归交易法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系统本身的启发，更多的是我们在设计、使用我们自己的交易系统时，在资金管理、风险控制的效果方面能够有所参照。我们的赢乐财富自由之路股票期货实战技能训练第7期9月16日将在上海开课，其中最最精华的部分资金管理，相信能够让你在交易的战场上如虎添翼。欢迎咨询报名150-2191-5787，150-2191-5787。我是五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